各位主日蒙恩。最近我们当中可能一些人会感到比较焦虑，尤其看到疫情的病例越来越加增时，当然我们现在的担心应该不是怕这个疫情会带来什么生死的危机，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是什么？是染病过后的那个麻烦，尤其是如果我们旁边的家人他们染病了，那我们还要在我们的忙碌当中，我们要照顾家人，然后如果孩子突然间不能上学了，那我们又突然间要请假来照顾孩子，然后有时候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走得开，所以我们就开始会担心，哎呀，如果染病了，有很多很多的复杂的事情，额外的麻烦的事情，让我们更累更忙。又或者我们当中有些人的担心可能跟疫情没有关系，可能是我们在疫情之前，我们本身我们天生就是一个比较容易担心的人，好像一点点事情我们遇到了，比如说如果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要做完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要做一个很难的项目，一个新的项目，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项目，然后我们不懂要怎么做的时候啊，我们又开始会担忧了。又或者有些人他们的体质他很容易忧虑，就是有些事情在别人的眼里可能是没有什么大件事，但是当他遇到那件事情的时候，哇，他就极其的焦虑比如说可能有时候我们跟家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难免嘛，家人常常见面，有时候呢就会有摩擦，就会发生一些争执吵架，但是有些人对有些人来说，家庭里面有纷争吵架是很平常的事情，吵了就算了，家人容易吵架容易和好。但是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不是这样，他们一遇到比如说家庭有人发生争执的时候，哇，他们很焦虑很紧张很难过。所以呢，其实我们要发现一个东西，我们人呢是最厉害什么，我们人是最厉害担忧的我们总是觉得有东西叫我们忧虑。那我们问，如果呢我们这么容易忧虑，那是不是我们所要的很多的事情，如果我们拥有了，我们要的结果，比如说我们要一份好的工作，好的收入人际关系和睦，身体健康那我们一切我们要的我们都得到了，就代表我们不会再担心吗？我们都会知道那个答案，我们还是会有东西担心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如果健康，我们就会担心，哎呀，我们看到旁边的人生病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哎呀，几时轮到我们生病？我们今天健康的时候，没有染病的时候，我们就担心几时轮到我们要中那个官病了。然后我们今天够用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担心我们几时会不够用。然后呢，同时今天孩子可能他很小的时候很可爱，很听你的话，跟你很亲，我们开始又会担心我们孩子现在这么乖巧这么听话，他几时会开始叛逆，或者是几时会开始跟我疏远，没有跟我这么亲了。所以我们人呢，总是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好事情但是我们还是会怕今天有朋友的人我们也会怕我们今天年轻嘛，朋友多，随时要找朋友出来，都很多朋友可以陪我们，以后我们开始老了，年纪大了，朋友一个一个离开世界了，那我们会孤单怎么办，开始又忧虑明天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一般上我们会想，如果呢我们遇到好的情况，那我们就会放心。但是很奇怪的东西是，我们人尤其是特别容易担心什么，我们的明天。为什么呢？因为明天有一个东西，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我们常常会担心。不管你今天的情况多么的好，我们一定会担心明天，因为明天有一个因素，有一个元素叫做不知道。所以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会莫名的有个担心。我们不知道明天有没有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们想不到的东西，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准备。所以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呢，总是叫我们没有平安没有办法掌控，因为你不知道的东西你不能掌控，你不能掌控的时候你就没有平安而且我们人有时候也被我们知道的一些东西对于明天我们是又知道又不知道。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有一天我们人会病会死，会跟我们所爱的人离开，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这个现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有一天会轮到我的，有一天会轮到我生病，轮到我有癌症，还是轮到我怎样，然后轮到我死，轮到我跟我爱的人分开。但是我们又不知道，我们不知道那个事情几时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不知道的东西很容易造成 我们一直有一个担忧，时不时就是会想起叫我们担心的事情。那我们现在问，那如果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就算得到好的情况，我们也不会停止忧虑的，那我们还可以怎么办呢？我好像因为人一辈子我们的努力就是什么，我们一辈子很多人的努力就是要争取好的情况，好的结果。但是当我们发现，就算我争取到那个好的结果，今天我要的美好的情况，我还是会忧虑，那我们人还可以怎么办？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个事实，那个现实是，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以来，其实人活在这个世上再没有所谓肯定的保障。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很肯定的说，我明天不会有烦恼，我明天不会有问题。就算是我们是基督徒，就算我们是认识耶稣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很肯定的说，我明天不会遇到苦难，我明天不会遇到我不想看到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可能面对我们所不喜欢的一些试炼，一些痛苦，一些挣扎。所以人，你会发现人堕落之后啊，人堕落之后我们的写照是什么？我们人一堕落之后呢，我们的写照就是我们充满忧虑跟惧怕。那我们的忧虑是从哪里来？我们的忧虑是从我们很多的惧怕来。无论一个人他多么勇敢，甚至弟兄很勇敢，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怕的东西。可能我们每一个人是怕，通常最普遍的，我们是怕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在我们所爱的人身上。我们怕生病，我们怕孤单，我们怕钱不够，我们怕死，我们怕人，怕事。然后有些人怕动物，像我这样，我很怕动物。现在 我发现我的邻居哦，现在好像很多都认识我这个怪怪的女人，每次坐电梯的时候看到他们带狗啊，然后还是什么，我有一个很奇怪的反应。所以我的邻居全部都好像有点差不多认识我这个，然后每次坐电梯也要祷告，如果今天碰到一只狗怎么办。所以呢，就是很奇怪的担心哦，就充满，当然这个是小事啊，但是很多人都被大小的事情天天的折磨，天天的攻击。所以我们讲到忧虑的时候，人人都有，每个人都跑不掉。但是呢，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要问，忧虑是一个罪吗？我每个人都有忧虑，那忧虑是一个罪吗？所以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也不是那么直截了当的一个问题。其实我参考了几位牧者他们的看法，他们的意见见解，他们的见解都不一致。那有些牧者呢，他们是认为很明显很直接，这个圣经耶稣也吩咐，保罗也吩咐人不可忧虑，所以不用讲的，忧虑就是一个罪，直截了当。但是也有一些牧者呢，他们就说其实忧虑也不一定是一个罪，要看情况。他们就说到嘛，忧虑是一个人，一个有限的人，一个软弱的人，当人面对还没有到低点，当人面对危险的时候，当人面对威胁的时候，人 自然的反应就是会怕嘛，就是会担忧嘛，所以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反应。然后很奇妙的，有时候呢，因为人的这个忧虑，因为人的这个惧怕，人也会被这个忧虑带到神面前，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几时祷告比较多啊？是我们没有烦恼很开心享受这个世界祷告的时候比较多呢，还是我们有点忧虑，有点挂虑，有点担心，有点惧怕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那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们真的很有限，原来我们真的很需要神，原来我们真的不能没有祷告。所以上帝，同时我们看圣经，上帝叫我们不要惧怕，圣经很多地方叫我们不要惧怕，但是上帝也叫我们要敬畏神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忧虑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为什么我说这个忧虑是不是罪，不是那么直接了当的一个问题，因为有些人其实我们尤其看最近社会越来越浮现出来很多有精神病的人，对不对？他们都是忧郁症，很多的忧虑造成的，他们是没有办法控制，你叫他不要担心他就是没有办法，他也知道他不要担心，但是他一直没有办法控制他那个担心的思想，担心的情绪。然后呢，所以这个是一定是罪吗？还是一个病？所以有一个问号。所以很多，所以每个人对这个 担忧是不是一个罪？不同的见解，那你们认为呢？你们觉得，忧虑是一个罪吗？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应该被惩罚的一个罪吗？所以我们到最后呢，我们要回到圣经它怎么说，我们要看圣经怎么讲。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看很多地方，上帝叫我们不要忧虑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忧虑。然后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在圣经里面大多数提到忧虑的时候，它都是否定性的 negative command， 不要忧虑，不要忧愁。但是同时我们在某一些经文当中，有一些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信徒也可以有一些在对的事情上有一些对的挂虑。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讲到否定性的否定忧虑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耶稣说的话，就是在路加福音12:22，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但是你注意的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主耶稣讲不要忧虑的时候，他不是概括全部的东西说不要忧虑，他特别具体的指出不要为什么东西忧虑，不要为吃什么，不要为穿什么来忧虑。换句话说，不要为地上的事情来忧虑。所以这是负面性，这是否定性的对忧虑的一个经文。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呢，也有一些经文，像是哥林多前书7，所以我们每次讲到忧虑的时候不是很经常提到这个经文。但是这里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所以挂虑跟忧虑是一样的。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所以这里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对比？什么对比？一个是为什么东西挂虑？为主的事挂虑。另外一个呢，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所以 看得出来，从这个经文有一个对比，有一种挂虑是不好的，有一种挂虑是还可以的，就是你为主挂虑的话，那个是可以的，但是为世上的事挂虑，那个是不好的。所以保罗呢，他这里的意思就是，他宁可我们没有地上因着婚姻而来的挂虑，以致我们在地上可以没有分心的事情，所以以致我们可以什么很专心的可以挂虑天国的事、主的事、神的事。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有一些挂虑也可以是好的，是神要我们挂虑的，神要我们挂虑天上的事。所以其实各位想想，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对神的事、他对天国的事一点挂虑都没有，你想想这样一个信徒他会为主摆上吗？他会为主来活吗？如果 你对一件事情一点挂心、一点上心、一点关心，甚至一点焦虑都没有，你真的会摆上你一切，然后你放进你很多的心思、很多祷告去专注那件事情吗？坦白说，一个信徒如果不会挂虑天国的事他 很可能是一个不冷不热、很随便的一个基督徒。所以这里保罗，如果你看这个经文那个哥林多前书的话，你会发现，如果任何的挂虑都是罪的话，那保罗不可能许可人结婚，对不对？因为他说结婚就是你会挂虑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地上的事情嘛。所以如果任何挂虑都是罪的话，保罗一定说你们全部人都不要结婚。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说，我在这方面婚姻方面的事情，我不是要牢笼你们。如果你看下面的话你们自己读圣经的话，你会知道下面的话，保罗说我在婚姻方面我不是要牢笼你们，我只是把更好的那个选项带出来。但是如果你不可以单身的话，那你结婚，但是你结婚你要知道你会有一点挂虑在身上。所以很奇妙的，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7我们读到的这个挂虑这个字，跟我们之前在路加福音12读到的忧虑这个原文希伯来文 menimnao， 其实他们的意思，他们是同一个字。但是呢，在这个希腊文 menimnao 这个字，它的意思可以是担心，也可以是关心。所以各位看到，同样一个字，希伯来不是希伯来，希腊文，希腊文 menimnao， 它这个字呢，它可以是有 正面的意思，关心是正面，对不对？你关心神国的事，你关心你肢体的事，这个是正面的。但是它也可以有负面的意思，就是担心，为着地上的事情，为着肉体的事情来担心。所以也就是说，有些挂虑呢是蒙恩的，可以的，但是有些挂虑是我们不应该有的。然后我们再看保罗自己本身呢，他在哥林多后书28章，他也提到，他提到什么？哥林多后书28章那里保罗说，有吗？我有放那个。所以除了这外面的事，所以这外面的事是之前保罗他提到他怎样的因着福音的缘故被打受逼迫，经过很多的苦难。所以除了这些外面的苦难逼迫以外呢，还有什么？他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所以这个挂心，如果你读有些翻译是 anxious， concern， 就是他也是为众教会有这个挂虑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29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所以这里讲的挂心焦急，不是一个有罪的那种担心，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但是这样的保罗的这个挂虑是为主的事一种很正确的关心，为主的教会。所以我们会知道很奇妙，你看保罗，他是保罗是谁？保罗就是那个告诉我们你们应当一无挂虑的那个使徒，我们常常讲的腓立比书 4章，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对不对？保罗是讲那句话的使徒，但同时他也是为神的事挂虑焦心的。但是他是为他的那份挂虑是为这福音的缘故，为这主的缘故。但是坦白说，我们很多人，我们有多少人是跟保罗一样？我们很多人都是跟保罗不一样。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关心大多数啊都是在哪里？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关心大多数是在地上的事情，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所以很坦白的说，我们很多人大多数的忧虑都是有罪的。所以如果你不相信啊，你问一下你自己，你最后一次忧虑你是为什么理由来忧虑？你是为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自己的舒服来忧虑，还是你是为着神的国度来忧虑？然后你最后，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问，你最后一次为神的国度的事情焦急担心又是几时？当然有时候我们偶尔我们也会为神的国度的事情焦虑担心，对不对？比如说刚刚新年刚过了，我们焦虑一下，看到我们的亲戚朋友还好还没有信主，我们焦虑一下。但是说坦白话，我们 一个礼拜7天的生活，我们一年下来的时光，其实多少次我们忧虑是为着更多时候我们忧虑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私欲，也因为我们自己很多的不幸。所以很多人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人都有很多的私欲。很多时候呢，我们有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一直怕我们得不到那个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担心了。所以很多时候人要的，人其实要得到的不是上帝，所以呢他们就被他们所要的其他的偶像摆布。所以按着他得不得到那个偶像，他来开心还是不开心。比如说有些人他心中的偶像，他要得的不是上帝，但是他心中的偶像比如说是钱财，所以他得到钱他就开心，他得不到钱他就担心。所以一直因着那个偶像的事情来被波动。但是很奇妙的，一个人呢，当我们要的是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很难失望，因为上帝是你要得到他，上帝说你寻找的就寻见，你要寻找的是神的话你必定寻见。然后神是不会改变的，神是不会突然间抛弃我们然后叫我们失望的。但是人为什么会担忧？因为我们的私欲，因为我们要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就是不要上帝。然后有些人呢，他们担心他们忧虑也是因为或许他们要上帝，但是他们不够相信上帝，所以他们因为不信，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来到神面前，但是他们对神的信心不够的时候，他们还要一直自己抓自己掌权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当他要自己掌控，当他要自己抓，但是他又掌控不了的时候，他又不甘愿，他又焦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这个忧虑的时候， 其实忧虑跟犯罪其实是很有关联的。各位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担心才犯罪，很多时候是这样。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很担心啊，老板不喜欢我们，我们担心我们跟我们的同事比起来我们输给我们的同事，所以呢我们因为这个担心，我们就好像过分的投入我们的工作，当我们忽略上帝的事，忽略我们的家庭。当然我讲这个的时候，我不是说我们每次加班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犯罪，但是我要讲的是，担心有可能叫我们过度的做一些事情而忽略神要我们做的，或者我们怎么因为担心来犯罪。有时候呢，很多人可能我们担心钱不够，然后我们就因为担心钱的事情呢，叫我们不愿意脚踏实地的来赚钱，或者是我们在钱的事上我们就好像有点不正直，我们一直想要捞偏门，一直想要一步登天等等。或者有些人呢，他不是爱钱，他说我不爱钱，那我重视关系。但是有些人他就是因为担心人不够喜欢他，或者是有些人很奇怪，他担心这个人喜欢别人多过他，哇，所以他这个担心他就变成他就在人际关系方面就摆布，就挑拨离间，说一些人的坏话，要赢得人喜欢他多过喜欢另外一个人，还是人跟他一起讨厌他讨厌的人。所以因为担心我们做了很多这些事情。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也因为担心我们的未来，我们就很人为的一直策划，一直做很多自己的打算，也没有去寻求上帝。然后有些人也因为担心，自己的钱不够啊，以后养老不够啊，所以现在因为这个担心，现在变成很吝啬，对所有的人都很吝啬，然后对上帝该奉献的也不要奉献。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犯罪是因为我们担心，但同时有时候呢，我们会担心也是因为我们犯罪的后果。比如说有些人他们没有节制花钱，乱花钱，那结果呢到了月底就很担心，哎呀怎么办，这个钱不够用了。或者是有些人呢，他们时间很容易乱花，没有保守他们的时间，就常常浪费时间，然后常常不该做的事情一直去做，然后到最后就担心，哎呀我的时间不够用了，我的东西做不出来了，老板要骂我了，还是考试要不及格了等等。当然有些人他们是可能做了一些亏心事，做了亏心事之后呢，他们就担心，哎呀就如果什么事情什么时候给人家发现了怎么办。所以我们问，我们的担心还有我们的犯罪是的确有一个关联，但是我们要知道重点是什么。虽然每个人都会焦虑，每个人都会忧虑，但重点我们要问的是，今天我们忧虑的理由，我们为什么而忧虑，然后我们忧虑过后我们的反应是什么，这个才会断定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犯罪。所以当然我们刚才说了，如果今天我们忧虑的理由是为主的事情而忧虑，那还好。那如果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忧虑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是，我们怎么应付那个忧虑。我们是去到神面前把我们的忧虑卸给主，还是我们是自己人为的要处理我们的忧虑？所以很重要的，我们讲到忧虑的事情的时候，人人都会忧虑，但是我们要谨慎要祷告的是什么，在我们的忧虑当中千万不要犯罪。在我们的换句话就好像刚才我说的，在我们的忧虑当中不要去因着忧虑，你去捞偏门，因着忧虑你人为，因着忧虑你去挑拨离间，因着忧虑我们不正直等等。所以人都会忧虑，但是神看的是你怎么应付你那个忧虑。你是把这个忧虑让这个忧虑把你带到靠近神，还是你让这个忧虑引导我们去犯罪？那当然我们讲到忧虑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忘记有一些人呢，他们也说，我不懂有没有人跟你们这样的反馈过，有些人说我因为我焦虑而我焦虑，就是我因为我忧虑而我焦虑、就是他们知道他们不应该忧虑，但是因为他们知道不应该忧虑了，又想到自己又去忧虑，又不信上帝，他们更加倍的忧虑，所以这个是加重他们的忧虑。那你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难道你还要跟他说，哎，你不可以忧虑，你的忧虑是个大罪，神不喜悦的？当然我们知道，我刚才说了，大多数我们的忧虑都是 犯罪而来的嘛，我们不信上帝，我们有自己的忧虑，我们有自己的私欲。但是当一个人呢，他已经忧虑到哦，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他的忧虑了，他也知道他是忧虑，他也知道他不应该忧虑，然后他也因为他忧虑而极其的内疚受控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要加倍的控告他，然后跟他讲你的忧虑是大罪。这个时候我们要祷告的是，我们要怎么样把他带到神面前，让他们在忧虑当中转向神。所以当然我相信很多过分忧虑的人，我相信他们也有需要悔改的地方吧，可能他们自己有些不幸，他们自己有一些私欲，他们放不下，所以造成他们很多的担忧。但是呢，我们在他们很严重的忧虑的时候，我们先是要鼓励他们，勉励他们，给他们希望，告诉他们其实神还是爱你的，神还是愿意帮助你的，只要你谦卑来到神面前，神还是会为你开一条出路的。然后等到他清醒之后，他的情绪没有这样激动之后呢，没有这样担忧之后，我们下面才告诉他当他清醒的时候，你有什么地方应该祷告，可能你应该悔改的。所以很重要的是，人在忧虑当中，我们要把他带到神面前。所以很重要第二点就是，我们虽然不能阻止忧虑来袭击我们，所以很多人他们的哀叹就是，不是我要担心的，我就是无法自拔，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担心就充满我。所以虽然的确我们不能控制，我们不能阻止忧虑来袭击我们，但是我们可以操练，当这个忧虑入侵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很蒙恩的应付这个忧虑。所以在圣经里面，上帝给我们看到很奇妙的盼望。如果各位有好好注意读圣经哦，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有很多上帝的子民，神所爱的人，他们也免不了在地上有时遭受一些很紧张的情况。但是很奇妙的是，尽管我们上帝的子女，上帝的子民遭受很严重的很紧张的事情，他们心中有很奇妙的平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大卫，他写了很多诗篇，对不对？所以你读诗篇的时候，你会听得出大卫他有时候面对仇敌的追杀的时候，但是他说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诗篇二十七篇。然后我们很熟悉的诗篇二十三篇，大卫他经过死荫的幽谷，他也不怕遭害。然后在新约我们也看到，我们使徒彼得他被抓入狱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是什么？睡大觉，很平安的睡觉，也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可以很安然。然后保罗跟希拉也同样的，他们在监牢里面，他们还可以唱诗赞美上帝。所以呢，这些经文，这些圣经里面的记载给了我们一个盼望。什么盼望？虽然不要担心很难，很多人跟我讲不要担心很难，真的是不是我不想，但是真的很难，不要担心。但是圣经的例子给我们一个希望，尽管不要担心很难，但是不要忧虑是在主耶稣里面办得到的事情，只是呢，我们要懂得那个秘诀是什么。所以我们先要，当然下面就是要问，那如果我们不要担心，那我们要怎么很蒙恩的有反应？所以我们要先明白忧虑的反面是什么。忧虑的反面是什么？忧虑的反面就是信任上帝。当然忧虑的反面是平安嘛，但是你要怎样得到平安？你要得到平安，除非你很坚定的信得到，信任得到上帝，我们才能够有平安。所以其实我们人哦，每一个人一定会跟忧虑一定会遇到忧虑的事情。那个理由是什么？因为坦白说，我们没有一个人的信心是够的，我们的信心总是缺乏，所以呢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忧虑。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鼓励，就是当你越来越建立你的信心，你自己确认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你自己确认，虽然每个人都会忧虑，甚至牧师传道也会忧虑，但是你自己确认，当你跟神的关系越靠近，当你的信心越成熟的时候，你自己确认你的忧虑会不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信得到神的应许的时候，你发现神的平安就会充满我们。所以有一次我们都知道嘛，对不对？耶稣他的门徒遇到风浪的时候都很害怕，然后主耶稣是斥责他们什么？ 你们为什么信心这么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人忧虑是因为我们把信心放错地方，我们信任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情况，我们信任我们银行的那个数目，我们信任我们老板的脸色，多过我们信任神他的应许还有神能够成就的事情。所以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啊，我们信徒哦，虽然是已经有永生，虽然是已经得救了，但是很奇怪，对很多信徒有时候呢，对他们来说能够解决他们眼前的问题比他们得到永生更宝贝。好像有些信徒他们的反应是这样，好像他们就是更希望他可以解决眼前的问题，因为我们人都是很现实主义，对不对？我们都是被眼前的东西套住绑住，所以虽然我们都有永生了，都得救了，但是坦白说，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心中，永生好像很廉价，好像很遥远，好像我不太需要永生，这个时候我这个时候比较需要我现在眼前的情况得解决。所以有些基督徒虽然他们嘴巴没有这样讲，但是他们心中好像有一个反应，就是如果今天我所爱的家人他的病没有好，如果今天我身体这么痛，我的癌症没有好，如果今天我的孩子不乖，如果今天我不够钱，那我要永生来干嘛？永生有什么用？好像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好像觉得这个永生没什么了不起，没有办法能够满足到他们。所以信徒呢，我们真的要反思，如果呢我们能够相信，然后我也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能够相信的，如果我们能够信得到我们上帝是他有能力甚至从地狱从罪的捆绑把我们救出来，这个伟大的事情，这个从魔鬼的手中，从地狱的手中地狱的火中把我们救出来，这么伟大的事情上帝都能够做了，我们也能够信，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信上帝能够做一个更小的事情？就是在今生我们所需要的神会供应我们。所以如果上帝都有爱，他也有能力来救我们脱离属灵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信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神会 为我们开路？所以你 注意我用的是开路啊， 我不是说神一定解决我们的问题到我们没有问题，我用开路是甚至在那个问题当中，甚至有时候钱少一点点有一条路可以走，钱少一点的路可以走，有时候病痛有病痛的开路，那个病痛里面的那个恩典，病痛里面的那个支撑，病痛里面的那个希望。所以如果神连属灵的大问题都能够救我们脱离，难道在现实生活的小问题神不能为我们开路吗？所以我在说我们信徒呢，我们要从我们的忧虑走出来，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不必被我们的忧虑打败，我们也不必因忧虑来犯罪，但是我们可以用信心来对抗忧虑，但是我知道我讲到这点的时候，有些人听到你可以用信心来对抗忧虑，你又焦虑了，因为你生不出那个信心，你知道你应该有信心，但是就是生不出来。所以呢很多信徒他们就哀叹说，真的有时候他们讲，哎呀，你不知道在我现实这个情况里面，我真的差不多要没有饭吃的时候，我真的很病的时候，我真的生病到很严重的时候，等等等等。他说真的他在他的现实生活当中，他真的找不到能力来信上帝的应许，他信不到。所以我跟各位说，我们都有遇到这样的矛盾过，对不对？我们当中我们也来到这样一个境况，就是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知道要信，但是就是信不到。那我问各位，你当你来到这个境况的时候，你信不到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要关注的是什么？那个时候你要关注的不是我信不到，我信不到，你一直讲你信不到有什么用，对不对？你一直讲我很难信，我很难信有什么用？当我们觉得我们很难信的时候，我们要关注的不是我信不到，但是我们要关注的是，那现在我要做什么？我能够怎样来坚强我的信心，将我的信心坚强起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信心哦，不是凭空降落的。当然我们有时候讲，哎呀，上帝信心是你赐给我们的，我们就在那边一直等，哎呀，上帝我没有信心哦，不是我的错，你给我信心。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信心不是凭空降临的，当然信心是上帝给的，但是我们如果要恢复信心的话，我们在一些属灵的事上我们不能懒惰， 我们要殷勤，像前几个礼拜文刚长老说嘛，要殷勤，所以我们该祷告的要祷告，我们要读圣经，该读的我们要读，我们才可以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我们的信心，不然我们的信心怎么可能凭空出现？所以很多时候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你不够信任神？我们该知道我们的忧虑是因为我们不够信任神，那你问为什么你不够信任神？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当然很多理由，但是其中一个很简单很基本的道理，就是因为我们不够，我们还不够认识他，所以我们一直怀疑他，一直担心他，我们可能认识到他一点点的慈爱，认识到他一点点的能力，但是我们还不够认识到他的慈爱到底有多深，他的能力到底有多宽，所以我们又遇到一个新鲜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怀疑，哎呀，上一次上帝可以帮我，可能上一次的问题没有这么难啊，但是这一次的问题很难，上帝可以帮吗？所以我们不是太认识他，我还不够认识他，他的属性，他的美善，他的计划，他的能力。那你说你要认识神，那你要怎么认识啊？很简单，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一本圣经，起码我们在新加坡是有一本圣经，所以我们要从圣经多认识上帝，多认识这位神，我们所拜的神，我们所祷告，我们所呼求的这位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然后你会发现很奇妙，当你好好的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经向你呈现的上帝不是一个蛮不讲理霸道的神，但是这个上帝呢，他是会怜悯人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圣经故意记载以色列人哦，怎样一次又一次的悖逆神，神向他们施恩了，饶恕他们了，好像如果你是一个第三者的身份，你读圣经好像他们把神当作傻子这样，好像神啊，哎呀 sorry sorry 抖龙抖龙，然后对不对，过后呢又再去犯罪，犯罪了又在抖龙抖龙，又在求神饶恕，然后神又在饶恕，好像把神当作一个傻子这样。但是呢这个上帝呢一次又一次的饶恕他的子民，没有放弃他的子民。然后但是同样的，圣经也让我们认识神也是一个轻慢不得的神，他是很慈爱，他一次又一次的接纳他的百姓的糊涂悖逆，但是神也是公义圣洁的神，施行审判的神。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是真实的，神没有因为他爱然后他就一直给人欺负，然后没有施行审判，所以神也是一个不得被藐视的神。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认识上帝他曾经为他的子民做过什么，他今天也可以为你为我做什么。我们会认识上帝是怎样是一个守信用遵守他的应许的神。所以当我们认识，我们要得到信心，我们要排除忧虑的时候，很重要的东西是我们要从上帝的话，从真理来发展我们的信心。因为很多时候你发现我们人哦，我们是倒反的，我们不是从神的话来发展我们的信心，我们是用外在的东西。今天我有没有得到好处？今天我祷告了之后我有没有看到好处？今天我有没有看到好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们很多时候是从外在的东西来发展我们的信心，所以外在得不到好事看不到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垮了。但是呢，我们真的要得信心的话，我们是要先从神的话开始来发展，来建立我们的信心。所以很多信徒啊，我不知道，有时候觉得有些信徒他们有一些很奇怪的信念想法。有些信徒呢，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啊，他们以为他们要努力信的东西是什么？ Okay, 你们知道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要努力信的东西是什么？是什么吗？我听过 好一些基督徒哦，他们很奇怪的想法，他们讲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努力信一个东西，就是如果我的信心够大，只要相信不要怀疑，上帝就会把我所要的给我。所以我听过很多人在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不要怀疑，神不会医治，你只要信神一定医治，神一定医治。哇，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呢，他们集中他们的信心在一个我要非常相信我要得的东西，然后没有怀疑神会做这件事情，然后神就会成就这件事情。 你们认为他们信心是对的吗？我听过很多人这样讲，所以有时候我也被骂，有时候我就讲，其实上帝有时候可能没有医治嘛，可能上帝有另外一个美意，他就骂我说，你要有信心，你怎么可以说上帝一定可以医治的，所以但是其实我们在祷告，我们要恢复，我们要恢复努力相信的是什么？就是上帝呢一定会以他的慈爱良善来引导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要努力相信的，我们拼命要相信的，因为这个是跟人的逻辑、人的心肠、人的欲望倒反的。但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跟忧虑征战的时候，我们要努力祷告的就是我们要祷告到我们能够相信神的引导是一定按照他的慈爱、他的美善来引导的。甚至有时候我们得不到我们所要的，我们还要努力的祷告相信神仍然爱我们啊！但是这样的信心是很多人都没有的，所以我们这方面，我们在讲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不是在我们自己的私欲，也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外在的那个情况上。那另外，如果我们要一无挂虑，我们就不能把我们的心放在地上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这样说，如果你各位，为什么我说如果你要一无挂虑，你不能把你的心放在地上的事，为什么？因为地上的事没有一个是有保障的。你只要想想，你只要把你的心放在一件事情上，那个世上的事垮了，你的信心也垮了，你的平安也垮了。所以连耶稣本身都说，我们每次想到耶稣啊，耶稣你给我平安，耶稣你解决我的问题，但是你们知道连耶稣本身都很坦白的说一句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哇，那些来到耶稣面前要求福的人，他们听到这句话他们都显了，他们都很灰心了。其实但是耶稣很坦白的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如果耶稣都这样说了，那我们还能够从这个世上得到怎样的寄托、怎样的希望、怎样的平安呢？所以主耶稣当他叫门徒不要忧虑的时候，你们要知道他为门徒指出的那个不要忧虑的出路是什么。你们读圣经，你们读到那个出路，主耶稣叫门徒不要忧虑，他给了这个吩咐，他一定要给那个方向、那个出路嘛。他的出路就是你要转换你的焦点。所以我们再来看那个路加福音十二章，刚才我们读一节，但是我们现在读下去，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所以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赏且养活它，你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所以这个二十六节很奇妙。刚才所以这里是讲到你们，我们人啊，连最小的都做不出来，我们还担心这么多干嘛？但是刚才我说对于神，神连最大的东西都做出来了，他拯救我们脱离地狱的火，他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神连这么大的事情都做得出来了，我们在最小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还担心上帝不能帮助我们？然后第二十九节，我们跳到第二十九节，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你们只要，所以注意二十九节那里说你们不要，所以主耶稣有区分我们应该求的是什么，不应该求的是什么。所以二十九节你们不要求什么，然后三十一节你只要求什么，所以你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后面，因为你们的父是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因为害怕得不到我们要的，我们才来担心。但这里说很奇妙的话，神乐意给我们，但是神乐意给我们的东西不一定是我们求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很兴奋，因为我们一直在等，哇，上帝，你说凡祈求的就蒙就必得着，所以我们就求很多东西，我们求很多我们想要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失望，我们就哀叹，我们就说哎呀，祷告都没有用的。但是这里很清楚的说，没有错，神不一定把我们所求的每一样东西都给我们，但是神会给我们一个更好的，那个更好的就是神的天国。所以但是很奇怪的是，当我们执意，我们很固执的执意的要求神没有要乐意给我们的东西，那我们就焦虑了。 OK， 当然我不是说神不乐意给我们钱，神不乐意给我们基本的需要，我不是这样说。神前面的经文已经说了，我们需要用到的神都知道了，神会给，神也乐意给，但是神是按着他的时间、他的旨意、他的方式来给，不是按着我们很固执的私欲来给。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是乐意把更好的，就是他的国、他的国的平安、他的国的能力、他的国的冠冕、他的国的荣耀给我们。然后33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我们忧虑与否，我们有没有忧虑，全在于我们的心。所以我刚才说，主耶稣为门徒指出的那个不要忧虑的出路，就在于我们的心。所以这个世界，我刚才一直在说，这个世界是一直会变的。昨天牧师在英文崇拜也说，这个世界会过去的，但是只有上帝他是不变，他也是可靠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是安稳在神身上，我们绝对是有平安，不会忧虑。但是各位，我不知道你们读这个经文读了很多，我其实每次讲到忧虑的时候，我们是读马太福音，但是今天我特别是读路加福音。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读这个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如果你有圣经，你自己看你的圣经，刚才路加福音12章的时候，耶稣呢，他明明知道人最厉害担心的是什么，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生活上的东西，对不对？物质的东西，他明明知道人最紧张的东西就是钱财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呢，他不但叫人不要担心这些身外之物，还甚至叫人什么，把你们所有的都变卖掉。所以、哦、你会觉得哇，这个好像很奇怪哦，好像很不可思议，哇，这个主耶稣他在干嘛？他明明知道、哦、人最怕的就是自己不够用。他现在，所以我不知道，不但是当时他的听众，我想今天在座的很多你跟我，很多时候常常往往我们很怕的就是我们自己已经有的我们都怕不够了，我们多想得到更多还来不及。这个耶稣很奇怪，他叫我有的我都怕不够了，我要多得了，他还叫我把我所有的都卖掉，而且卖掉了之后呢，钱不是自己收啊，那个圣经讲你把东西卖掉了、哦，分给穷人，不是自己收着慢慢用、如果卖了自己收好像还可以啊，但是卖了自己分给别人，那自己变成穷人、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好像，为什么耶稣讲这样奇怪这么难理解的话。其实我们每次讲到忧虑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忧虑嘛，很多时候呢，我们人我们在焦虑忧虑的时候，我们最想听到的是怎样的信息？我们以为人会给我们的信息是怎样的信息啊？我们以为人在我们忧虑的时候会给我们安慰，会告诉我们哇，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哎呀，你不要担心啦，神会给你的，神会给你安慰的，人会帮助你的，人的钱会来帮助你的，什么什么。所以我们在忧虑的时候，焦虑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直在等啊，人家要怎样安慰我们，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得到什么鼓励，得到什么帮助。但是很奇怪，主耶稣这句话是叫忧虑的人听了更忧虑，哇，现在不但我有的不够、还要分呢，还要丢掉，还要把我自己的这个地上的利益放弃，哇， 这句话很难接受。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悖论，我们福音常常有悖论，对不对？福音每次说你要得着生命的你就失去生命，你为主失去生命的你就得着生命，哇，好像是倒反的。所以这个悖论上帝一直要跟我们强调的就是，当我们能够放的时候，你就从忧虑得到自由了。这个 这个有时候我们就是用游泳的例子来讲，对不对？游泳虽然我是有游泳的证书，但是我不会游泳，但是我学过游泳。游泳就是很久以前大概记得是游泳，就是你不要挣扎，你放松的时候你就浮上来了，其实不用动也是可以浮了，不会死的。但是你一挣扎就是一直沉下去了。其实有时候呢，上帝就是要跟我们的这个人性的这个人为的思想较量挑战。我们人就是不够的时候，担忧的时候，我们一直要抓，拼命的抓，人为的抓，好像别人欠我们一样跟别人讨。但是呢，上帝一直要把我们带到，当我们放手仰望神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抓住我们来捆绑我们，叫我们担心了。所以当然，当耶稣讲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我们都知道上帝的意思当然不是叫我们全部真的把我们的财产全部卖掉，但是上帝的强调，主耶稣的强调是什么？主耶稣的强调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的依靠不在钱，不在物质，乃在那个会照顾我们的天父身上。所以上帝要强调就是这个。所以当我为什么人会担忧啊？因为你有一个东西是你输不掉的，你放不掉的，你输不起的，所以你一直担心，哇，如果那个东西我没有了，我怎么办？但是有一天，所以主耶稣是挑战他的门徒到极限。你以为你没有你的钱，你就垮了，但是我挑战你，你把你所有的变卖，所以叫那个门徒预备心，想一下，甚至我没有我所有的，但是我有主。我还有什么好怕的？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所以是一个较量，较量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预备到，祷告到，思想到，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会抓住我们？那个会抓住我们的东西，就是会叫我们担心的东西。但是有一天，你甚至宣布了，不是你自己宣布，就是你靠着神，上帝，我有钱没有？我有人爱没有？我有健康没有？但是，其实我相信你是照顾我的，其实再也没有任何把柄在撒旦手中可以让我们担忧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我们主耶稣叫人把那个钱变卖所有，那其实我刚才问嘛，难道我们真的有很多钱我们就不会忧虑了吗？其实有时候我们多有也是很麻烦啊，你多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要收哪里，然后你又怕你给人家骗，现在也不知道放银行好还是放家里好，现在银行突然间 scam 还是 scam 什么，就是全部银行的钱突然间整个清空，吓死人。所以突然间那时候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不懂有人问，哎呀，现在是不是把钱收在饼干盒比较保险，放在银行突然间那个电话你不小心按到一个整个积蓄不见掉了。所以多，但是如果你一分钱都不是，就是你没有，不是一分钱，如果你没有钱你就 不怕，你按错就按哦，那个人倒霉，他骗到我，他浪费他的时间。但是你钱多你就，所以以前我听过不懂是谁讲过，以前我听过一个人说，我读来读去忘记是从哪里读到的，我们说上帝给摩西一个杖，对不对？我们人都很喜欢，哇，摩西的杖好像很厉害，变魔术啊，红海可以分开，石头打了有水出来，哇，那个杖很好用啊。所以上帝给摩西一个杖，对摩西是很有用的，对整个以色列很有用的。那人会怕，哎，有一天这个杖断了怎么办？没有得打了。那有一个人说，如果今天上帝给摩西不是一个杖，给摩西十个杖，哇 ，stand by， 我们是喜欢 stand by， 以防万一，哇，一个断了还有多一个可以用。但是你现在想，如果现在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走旷野，带着那个十个杖，哇，那个杖不是帮他的，那个杖是他的重担，很无聊的多余的重担，他整天有事没事要抱着那个杖走来走去。所以其实那个重点不是在那个杖有能力，是在神的同在，对不对？所以重点不是我们银行有多少钱，那个钱如果有一天不小心按到的也是全部没有了，重点是神与我们同在。这神要在我们在医治我们的忧虑方面，神一直要挑战医治我们的，就是到这个地步。所以要我们把那个平安建立在神的同在，不是你有几个账，你多少钱，有多少人爱你，你身体的健康等等。当然如果我们需要的时候神会给我们的，好像以色列的玛拿按时天天降下。其实我们的上帝不是吝啬的神，我每次觉得上帝怎么这样吝啬，我叫你多给我1000块不可以吗？薪水多1000块你很难吗？但是其实上帝不是吝啬， 但是上帝呢，他不要给我们多余的重担。有时候呢，我们觉得为什么上帝给我们刚刚好，哇，刚刚好，让我们很紧张啊，哇，今天刚刚好了，明天怎么办？但是其实当上帝给我们刚刚好的时候，并且很多时候上帝没有真的让我们真的刚刚好到你今晚吃了这碗饭，明天你不懂你的饭哪里来。但是当上帝给我们那个刚刚好的时候，上帝要做两件事情。上帝要在那个刚刚好当中证明给我们看他是信实可靠的，另外呢，他也要操练我们的信心，建立我们真实的信心。我讲真实的信心，如果你现在你的银行很多钱啊，你不知道你的信心是，坦白讲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在神身上还是在银行的钱的数目身上。但是当我们刚刚好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最纯正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被神造的时候呢，神造我们的理由，神起初造人的理由，还有神在我们人堕落拯救我们过后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我们为神而活。哥林多后书五章我没有放在这里，但是哥林多后书五章说，主耶稣替众人死，就是要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神而活。所以上帝创造我们的理由是要我们为神而活，但是我们发现罪叫我们不喜欢为神而活，只想为自己而活，所以我们是很辛苦的。所以就好像所以当人我们是应该要追求神的国的事，但是我们一直追这个地上的事，追自己的私欲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不得不愁烦。所以我们都很喜欢的一个经文，对不对？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得安息。我们都很喜欢这个经文，但是我们忘记了下面主耶稣说，你要负我的轭，你要得安息的话，你要负我的轭。主耶稣的轭不是追求这个世界，不是追求这个名利，不是追求私欲的那个轭，但是主耶稣的轭是追求上帝天国的事。所以我们读圣经不要只有读一半一半，我们喜欢、在主耶稣我得安息，然后有些人就很矛盾的，我一直去主耶稣那边找安息，为什么一直找不到？我一直祷告，为什么得不到安息？因为我们去找主耶稣得的安息的时候，我们一直要负我们的轭，那个世界的轭，那个自私的轭，那个自我的轭，所以去到主耶稣那边没有负他的轭，也得不到他的安息。所以当我们的心唯独注重神还有神的国度的时候，你才发现我们那个时候才有真正的安息和平安。所以我要讲的一个东西是，很多人每次讲到忧虑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劝勉担忧的人？世界的人跟担心的人很喜欢讲一句话，明天会更好。但是我跟我们说跟我们信徒说，我们要得胜忧虑呢，不是单单期盼明天会更好，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明天就算你得到你要的那个好结果，你还是会担心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突破这个忧虑，不是只有单单等明天会更好。那我们要怎样胜过我们的忧虑呢？就是我们要与神不够这个想法来征战。其实我们为什么一直担心，为什么一直纠结，为什么一直不开心，就是因为我们从始至终一直不能觉得有神就够了。所以我们真的要跟这个忧虑征战啊！我们不是一直就等，我祷告祷告祷告到等神给我明天更好。在现在我们在等待在应付这个忧虑当中，我们要对付的，我们要征战的是，神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你不够，求你让我恢复，有主就够了。其实上帝呢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我们都知道神是一定会爱我们到底，保护我们到底。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很容易嫌弃上帝的同在，嫌弃上帝的保护，嫌弃上帝的玛瑙。所以像以色列这个玛瑙吃到腻了，所以虽然你每天都有饭吃，但是你觉得为什么别人可以去 cafe 吃饭，我就是要吃鸡饭，然后就觉得啊，为什么这样。其实我们是上帝是有供应的，上帝是有带领的，上帝是会守护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嫌弃神要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忧虑了。但是当我们被带到有神就够了，你发现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摇动 你的那个喜乐，你的那个平安。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摆脱忧虑，不是随便做一个祷告而已。所以我刚才说嘛，有些人说我已经祷告了我还忧虑， 但是我们真的要摆脱忧虑呢，我们不是随便做一个祷告，不是随便邀请主耶稣进来我的生命，做我很多生命的财宝当中的一个宝贝而已。但是主耶稣，我刚才说他给门徒指出的出路是，我们要转换我们心中的至宝，从爱这个世界许多的偶像转为单一以耶稣为至宝。其实你真的不要忧虑的话，你要跟这个挑战。有时候我们挣扎的地方是，我没有钱，我要挣扎到我有钱；我生病，我要挣扎到我的病好；我的婚姻还是我的家庭有问题，我要挣扎到我的孩子乖。但是其实当我们要真正挣扎的是，我的心中的至宝是主耶稣吗？当我们能够把心中的至宝恢复到以主耶稣为至宝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平安了。所以我们讲要摆脱忧虑跟顺服上帝其实是很有关联的。上个礼拜我们牧师讲到顺服神，对不对？然后我们讲到忧虑的时候，有一个我们常常引用的经文就是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对不对？我们很喜欢这个经文，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很喜欢这句，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上面一句说什么？第六节说什么？第六节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所以 这两个放在一起，上帝很微妙，有一个意思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忧虑就是我们不愿意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我们自己要来，我们自己要决定，我们自己要掌控，我们自己要选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要安排，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私欲。所以结果呢，我们很多的思虑重重的压在我们身上。但是这个经文很奇妙，当我们能够自卑，换句话说，当我们能够谦卑的时候，当我们能够相信神良善的安排，也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很奇妙的，我们下面就可以把那个忧虑卸给主，我们就享受到那个平安了。然后很奇妙，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很温馨的是，这个经文不只是霸道的，好像神是 top down， 神是神哦，然后很霸道的说，你要顺服我啊，你要顺服，伏在我的大能的手下。但是这个经文很安慰人心的是，他也特别提到神是顾念我们的。所以我们的上帝是很奇妙的，他是大有能力，他要我们顺服他，但是他不是很霸道的要强逼我们，要好像控制我们，好像一个奴才这样要控制我们要顺服他。但是他说顺服我，他的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其实你顺服我，你伏在我大能的手下，是对你最平安的路，是对你最好的路，是对你最有祝福的，有恩典的那条路。所以主耶稣呢，他顾念我们，他也会给我们最好的。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应许的时候，最后一点，我们要学习怎样将我们的忧虑转为祝福。所以斯布珍牧师 Charles Spurgeon 他曾经说过，他这样劝勉信徒，他说我们要将我们一切的忧虑，一切叫我们忧虑的事情转为什么？我们祷告的题目，然后借此将忧虑化为祝福。所以因为这样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次的忧虑都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神，提醒我们我们又要祷告了，提醒我们我们不能离开神。所以有些人哦，我不知道你们每次忧虑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反应，怎么处理你们的忧虑。有些人他们一忧虑，一心烦意乱，他们就是我相信我们这里没有什么人是喝酒借酒消愁，应该没有什么人是这样的吧。但是很多人呢，他们忧虑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沉浸在很多无聊的娱乐当中，一直看电视，一直看电视，不要想，然后做很多无聊的东西来麻醉自己，来忘记自己的烦恼。但是你会发现，当你这样的应付你的忧虑的时候，可能你一下子你会忘记你的烦恼，你看了一个电视机你很开心，松懈了，玩打了一个游戏你很开心了，但是后面现实你发现没有离开你，现实不会因为你逃避它就不见掉，现实还是存在的。但是你越逃避，你后来你过后你要做的 damage control， 你后面你要做的那个更辛苦。所以呢，上帝给我们的方式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忧虑带到神面。刚才我们读的，把你的忧虑卸给主，所以把我们的忧虑放在神面前。所以每一次我在讲我们忧虑的时候呢， 每一次我们忧虑都是一个我们靠近神再一次蒙神怜悯的一个好机会，所以每一次我们的忧虑都有可能撒旦是要给我们忧虑，魔鬼是要叫我们担心惧怕，但是我们能够因着来到神面前，每一次的忧虑成为每一个多一次的祝福，久而久之啊，撒旦就不要让你担心了，你每次担心都去找神，他就是前功尽弃，他就让你开心更好。所以呢，每一个忧虑都是可以成为一个祝福的机会，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所以讲到完最后，我们都知道上帝没有应许我们信徒的人生一帆风顺风平浪静，连主耶稣都说在这个地上我们会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然后我们知道神因为他不会食言，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忧虑。所以今天讲到底，忧虑是一个罪吗？这要看你是为什么而忧虑，是为神的事还是为自己自私的事。然后你忧虑过后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是自己来人为的解决你的忧虑，还是你因为忧虑去犯罪，还是你的忧虑成为你来到神面前的机会，使你的忧虑可以成为一个祝福。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听的这个信息，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就算有挂虑，就算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有叫我们挂虑焦急的事情，但愿我们的挂虑是放在天国的事，不是地上的事。然后但愿我们心里的至宝能够转为主耶稣，以致我们真正可以在主耶稣里面享受他的安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个平安的主，你也是愿意赐我们安息的主。上帝，其实你在圣经里面已经把你所有的那个出路都指出来了，求神让我们今天听到你的话，我们不要迟钝，我们的心也不要继续的糊涂，也不要刚硬。神，我们都不喜欢忧虑的感觉，但是我们也未必喜欢你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走出忧虑的出路，因为我们不喜欢为你活，我们喜欢自己活。但是今天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求神你给我们智慧的心，叫我们愿意服在神你大能的手下，信靠神你良善的带领，不要再跟你的带领有所挣扎。当我们顺服你的时候，求神让我们享受到天上来的无比的平安，把我们一切的忧虑都驱走。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